不管怎么样啊，反正我是第，我当时我第一次来到那个这个贝城华人基督教会的时候，我都很惊奇，我说哎呀，这个贝城华人基督教会原来有那么大个 building 在这个地方。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教会啊，我们的哈迪斯堡密西西比那么小地方啊，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的教堂啊？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的 building？ 5年，或者10年，或者是20年啊？我当时都是不敢想象啊，我也不敢想象。但是我很羡慕啊，我很羡慕被你们弟兄姊妹很有福气啊，有自己的教堂崇拜的地方，有自己的主日学啊，还有自己的饭厅。我当时真的是很羡慕啊，很羡慕啊。在这后来呢，在三年之前呢，我这个梦想，我其实我不敢想象我们自己的教会会有自己的教堂的，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那这个姊妹是去台湾宣教大概30年了，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她退休之后就成了来到我们教会参加聚会。他就曾经在3年前就跟我提起这个事情，他说你们想不想要建造自己的会堂？我当时马上就摇头，我说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呢？我们教会才30-40个会友，很多都是出信的啊，很多，而且呢大家都是没有那么大的担当。我跟你说啊，我们国内信主的出信的人都是很灵敏，很比较年轻啊，没有你们这么多资深的长老啊，都有几十年的历史的啊，我们那个才几年的历史，我们教会成立至今才7年的历史。所以3年前，也就是我们那时候啊很年轻，4岁啊，才4岁，所以我们当时我就不敢去想这个建堂的事情。但是这位姊妹，这位退休的宣教士，他就给我这样一个提醒，他说你们要有自己的教堂，如果要真正的独立的一个教会，必须要有自己的会堂，自己的敬拜的场所。所以我当时就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把这个意念放在我的里面。那么我就去召开弟兄姊妹们，看他们讲这个意向啊，能不能建自己教堂啊？他们都不作声啊，都不作声。你们不知道啊，他们不敢当面的去反对这个意见，他们就不作声了啊。但是我跟他们讲，我后来明白了，说人的生命如果要成长，必须要靠着信心往前走。我们不可能永远的在美国人教会下面那么安安逸逸的度过一生，度过50年、100年，对不对？我们在美国人教会下面，我们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们不用去检查，我们也不用去配我们的水电费，我们也不用自己去做保安啊，我们的桌子都已经摆好了的，是吃了饭之后把桌子一擦干，垃圾桶一收，一垃圾一扔，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啊。这是我们的生活吗？这是我们的明明就停在这个份上吗？啊，所以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的教会就相当于一个婴孩一样，就如果我不成长的话，就好像一个花朵永远是在室内里面，你再多么的好看，再多么的娇嫩，但是它始终是在室内长大。它如果放到室外去，风一吹啊，雨一淋，可能就枯萎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圣经里面提到过约旦河，过红海，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要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经历了那么的坎坷。其实他们，大家如果看过地图就知道，从埃及去到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其实他们不用过红海，也不用过约旦河，他可以一步到位的。为什么上帝一定要把他们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呢？啊，就是让他们来经历一些东西，经历一些磨难，经历一些挫折，经历一些重大的事情，以致他们灵敏成长。这是第一点，灵敏要成长，必须要经历一些事情啊，一定要往前走啊，一定要往前走。所以我们当时就啊，看到神啊，借着那位姊妹啊，她是移民是最深的，她在台湾宣教30多年，在大陆神学院教书教了多少年啊，就退休了。她那个他灵命是比我们经历的东西也比我们多，他看到的东西也比我们特别。他是美国人，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啊，非常好啊。他都今年2月份他离开世界啊，离开世界， 他的正好是在我的生日那一天他离开世界，所以对我来说我要在生日那天我也想起他了，我们要去他的坟墓去跟他看一看。他把这个意向放在我们心里面，他就让我们开始要往前面走，怎么去走这条路啊，这条路。这个我会实现，我就跟着这个，我就今天就结合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样的一个途径，这样一个经文啊，其实是对我们很作用很大。我为什么选这段经文，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啊。这个圣经旧约里面红海和约旦河的故事啊，一个是什么离开埃及，一个是要什么呀离开旷野，这两个共通点就是什么呀，以色列人一旦过去之后他没有后悔的余地，你知道吗？约旦河红海打开之后，是神把这个水打开了，然后他们往前走，是吧？以色列人就顺顺利利的过去。如果以色列人想后悔的话呢，后来的水已经合拢了，他没有办法回去了。过约旦河道理也是一样，是吧？使得以色列人不要后悔啊，因为神带你前面的路是什么？是没有必要后悔的。虽然人很容易后悔，人很容易什么呀吃后悔药，但是神的心意不是我们让我们反反复复啊，不是反反复复啊，是吧？过了之后你就会有生命，你就会有长进，你不过的话呢就待在这个地方，就永远的去啊，去死在那个地方，死在那个地方啊，老死。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给我看啊，红海就是他们是一个，和约旦河就是以色列人一个生命上的一个过程，一个生命的关头，他们有长进啊。如果大家看到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然后接着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就带领他们了的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可是这个河怎么过去呢？那边是旷野，这边也是什么呀啊，迦南美地，只有一条路，就必须要克服这条困难，克服这条约旦河才能过去啊，所以才能达到什么？他们的进入他们的美迦南之地啊，非要过这条河，他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台阶，就像我们的基督的生命一样啊。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过红海，我们的生命要过什么呀？过这条路。所以啊，当时我就把这个想法跟我们的执事、跟我们的同工们去讨论这个问题，我就先让他们去啊，去我说我们这要是过一个约旦河的故事啊。要做一条新的啊，生命长进的一条路，要建自己的教堂，啊，我让他们成立了啊。这可以看，这是我们今年啊两个月之前我们教会的新堂建立起来，啊，这是新的，这是先跟大家看到，这是我们的约旦河已经过来了的故事啊。看到大家看到这我们的教堂，两个月之前我当时我请了啊项目师啊和你们的长老，不知道。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说请你们过来参加我们的电梯，你们又有事情没有过去。但是很感谢主，你们啊给我们发了一个是不是牛长老给我们送了一盆花，很漂亮的花，哦，非常好，非常感谢。但是啊，我觉得这若能发生若即，弟兄姊妹们没有忘记我们，给我们送了一份漂亮的花在这里。我跟大家都说了，这是发生若即送过来费城的，所以我们这是两个月以前六月一号啊不到两个月啊，这刚刚好刚两个月，我们进入了新的教会，其实开始敬拜。这个外形有点像那个什么，外形有点像那个，像那个啊，诺亚方舟，对吧？这是我们开始想好了，有点像诺亚方舟，这是一个总体的设计啊，一个总体的设计啊。过约旦河，我们来我们继续跟着过约旦河来看我们的教会的建造的过程啊。第一个是过约旦河啊，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要必须要看到什么？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主的同在。第一个是过约旦河必须有主的同在啊，靠着主。他说，我们看那个，这是一个根本的办法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啊，最基本条件啊。祭司们抬着神的约柜过约旦河的前行的时候，他要保持一个距离，对不对？这个距离什么呀？有2000肘那么远，这是什么意思？就比方说。神与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当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而且神的神圣啊，使得我们什么也不能跟约柜靠得太近，这是保持神的神圣性啊。但是我们也要靠着他，我们要跟着他，这是一个成圣的功夫啊，让神在前面带领我们啊，带领我们，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啊 财力啊。我当时跟弟兄姊妹们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的反对的意见，他们不断直接告诉我啊。我跟他们说，你们成立一个建堂委员会啊。这建堂委员会后来得出一个结果，就是十二个探子的结果。你们十二个探子知道吗？十二个探子啊，派一个支派派一个探子去那个啊，去当时那个迦南地去看一看情况，结果收集了情况。啊，有十个探子说不可以，不可以走，只有两个探子说我们可以过去，所以这个结果呢，跟我们的建堂委员会结果是一样，有十个探子说不可以建造，两个探子呢在旁边说，靠着信心往前走，我们就，啊，所以说我们的建堂委员会后来我就说，你们的建堂委员会实际上叫拆堂委员会，把堂给拆掉好了，啊，就这样子，其实他们也信心软弱，其实我们看得到这四个探子后来什么，他们也信心慢慢增长了啊。也后面过了约旦河，我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信心得到增长，都是得到造就啊，啊，都是信心都有软弱的，每个人都有信心软弱，我们不怕啊，我们靠着神的带领，就是往前走啊。我们只知道那个啊，生人的一生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啊，这一个成圣的过程，这是一个生命长进的过程，每个人都必须经过的，对不对？以色列人经过，我们也要经过啊，我们也经过，像禁止我们也在经过，或者已经经过了。这些功夫啊，成圣的功夫是靠着神的带领，靠着神的带领。因为啊，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那个使徒保罗他也有一个他自己的见证，写在那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啊。他也知道自己有一个什么，一个两个律在自己心里面争斗，他要做把那个一个事。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这是他征战的过程啊。看到没？怎么说的？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里面有两个律啊。他说：“故此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所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这是保罗他来经历一场征战。这个征战是他一个成圣的过程，啊，成圣的过程。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征战了多久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他把第七章写出他的挣扎之后，他在第八章里面他就写了这样的话了，啊，第八章说感谢神，他说怎么样？靠着爱我们的主啊，然后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已经得胜有余了，啊，第八章他说他已经得胜了。他得胜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在失败和得胜之间，他把他的得胜的观念都写出来。他说什么？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罪的捆绑啊！这样看来，他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啊罪的律。他说要靠着什么呀？神的律来战胜自己肉体的律，就是要靠着神什么呀？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要靠着这一个力量来去战胜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在的。老我，但是老我，啊，所以啊，我们刚开始建堂的时候，我们的确有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只是，建立教会是你一二年建立教会的，在支堂，啊，所以之前是查经班，啊，之前是一个查经班。我们建立教堂是建立教会是一二年的年初，我们的时候一五年，啊，一六年开始，我们开始建自己的教会，啊，我们的确确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我们按照常人来看，我们的确不够条件，没有资本，我们人也不多，钱也不是特别多，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啊，你们特别成熟的弟兄姊妹能够啊在这上面多大的帮助都没有啊。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个信心往前走啊。我为什么选这段经文？我是跟大家往前走，这是这个信心的过程啊，这是个信心的过程啊。过约旦河和我们建自己的教堂。都要有信心啊，都要有这些信心。你看第四节，他们说啊，第四节是你们当知道所行的路啊。第四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要两千走，不可与约柜相近，是你们知道所行的路。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哦，这条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走过这一条什么信心之路，也没有走过我们的成圣之路。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我们真是很感谢神啊，很感谢神。这是个信心的过程。我当时 在教会里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啊十个探子里面有十个探子都是什么反对意见，而且我太太也犹豫不决。这个太太是起关键的作用的，知道吗？啊，这个太太很奇怪。我今天太太，我今天特意让她去上去，啊，上去教主日学这个地方，看他们跟怎么跟定怎么。所以今天她都没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讲起来就比较自由一点，对吧？啊，你们，对我太太她是很也很反对意见，因为我太太她胆子比较小，没有我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冲劲，我是比较啊，她的眼里就是说我比较冒失啊，冒失。我当时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试着往前走，能够走多少算多少，对吧？他就说你看我们买地的时候这神给我们一块地，这个见证我写了很多啊，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开始买地的时候啊，买了一块一亩半1.5个acre的地，是5万块钱啊，我相信比这里应该要便宜得多啊，1.5个acre5万块钱。后来我们将准备来签这个合约的时候，那个地主啊，那个 owner 就把价钱抬高。他看见我们每个人很喜欢，他5万块钱买那么大块地啊，他看见我们每个精神都很喜欢，嗯，然后呢，他就抬高到7万5啊。我们说不买了，我们就不买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在当天的时候，有一块地就挂牌了，就在当天上午挂牌，下午我们就看见了，那块地是4个acre，也是75000。而且地理位置、这个环境啊、大小都比以前要好。哎，我就说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不能够错过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买下来。啊，当时太太就说，打电话问那个房东，把那卖主是不是75000？72000，对，他说如果我们买下来，我们能不能他讨价还价，能不能换讲到7万块钱？啊，7万块钱买的话，那是神的旨意；这如果不降价的话，就不是神的旨意。啊，这是我太太的标准。对。啊，我当时就说这块地如果给卖出人家吧，9万块钱那都可以有人要。的确后来有第二个 offer 进来比我们高得多，但是那个卖主好像是基督徒，以前的牧师，他说你们教会如果给你们这样的 hold 得住，我把第二个 offer 我不要了。我说只要你们愿意买这块地，你们给这个72000我就卖给你们，即便是后面给75000-8万块钱我也不卖。所以等着我们一个月的时间，给我们一个月的宽松时间，让我们把72000能够凑理起来。当时我们手里是没那么多钱，知道吧？我们也是靠这个信心往前走，啊，往前走。就是我跟太太两个的针锋相对，他一定让我，啊，用7万块钱买下来的时候，我就说7万块已经很不错了，人家有75000就等着了，怎么还要买70000呢？不可能呢！他们一直过来争斗啊，这个他说一定要为省这个钱，对吧？2000块钱不省不行，嗯，一定要省。就是我们吵得很厉害，我说这个，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那个吵了架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很气呼呼的。到了第二天早晨，第一个印象，我一醒来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约旦河，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故事。所以我就对约旦河的第三章的这个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学到约旦河的故事，也一样的啊，讲了个见证，也一样的鼓励弟兄姊妹们啊，背城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啊。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在我心中我一直留下来。我而且我当时2年前我就把这个见证已经写好了，放在我们网站上面做 record， 叫做恩典留痕啊，叫恩典记录。我把这个每一个神带领我们走的建堂买地啊，然后怎么样去建那个 building， 怎么样去做外面的那个 parking lot， 我们怎么样砍树，怎么样去建草坪啊，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把每一个见证每一个过程我都把它拍成照片，有的是做成 video。放到我们网站上面啊，我们把它留在这个地方，只要我们网站啊不关掉，这个见证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过程啊，是信心的过程啊。看见没有，这个约书亚呢也是在做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也是在跟以色列人一起来经过这个信心的这个功课，是吧？啊，约书亚当初他是对神他有完全的信心啊，他是有两个探子啊，两个探子去到这个耶利哥城回来之后，啊，那个说啊，这两个探子报的是好信，对不对？我说好消息，他说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神的确把那个地方给我们了啊，给我们了。然后那个约书亚就是嘛，我毫不推辞的啊，他毫不推辞的清早起来，他有这个信心，神就是把这个约旦河这个故事，这个耶利哥城交给我们了，这个迦南美地等着我们了，我们今天必须过约旦河。对，他说嘛，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他都这么说了。他说， 约书亚啊，早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人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待过河啊，等待过河。所以啊，过约旦河不是需要我们有多大的学问，也不是需要我们多大力量，完全是凭着一个信心，有信心就可以过去，没有信心就停在那个地方了，对不对？在那边啊，而且呢，不仅仅是约书亚有信心，祭司啊也要有信心。他们必须把脚什么放在约旦河的旁边啊，踏在约旦河的河水里面，然后他们约旦河的水才离开，才什么才那个立起成垒，这是后面的事情啊，是什么事情？所以不仅仅是祭司们有信心呢，以色列人也有信心啊，以色列人也有信心。这个以色列官长也有信心，以色列官长也有信心，他们来到营中用口宣传，他们告诉那个以色列的众人啊，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啊，你们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啊，跟着约柜去。而且啊，这个约书亚他的信是用心表达出来的，祭司的信呢啊是用脚表达出来的啊，他是抬着约柜，祭司要抬着约柜往前走，他用脚表达出来的。而那些官长的信心呢，他是用口表达出来，他吩咐以色列人要去这么去做，而百姓的信心呢，就是什么呀？是用耳朵来表达出来，这表示什么呀？表示顺从了。啊，以色列人他们从上到下就是靠着这个信心来到了约旦河边，他们就等待着过河那一瞬间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自己的这条路，我们从来也没走过。啊，我们建自己的教堂，我们也没走过，我们是靠着这信心啊，带着信心，人数不多啊，很多人有疑惑啊，有压力啊，人数不多，奉献也不多，我们的人数就差不多你们的一半还不到啊，可能不到啊，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这条路我们真的没走过。我们建立教堂，我们主日学，我们的查经班都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啊，慢慢建立起来的啊，这条路我们真的没有走过，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的信心啊，看到神的信心。所以啊，虽然我们都有很多的有些疑惑啊，我太太旁边的疑惑很大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太太疑惑很大。然后后来我当初就当那天早上看到这个意象在我脑海里浮现之后，我就更加坚定了，我就说一定往前走。然后我们的后面的几个执事也同意啊，我们要说你们，我们有四个执事，我说我们的时候啊，就我一个人是相当于长老，就是牧师，就是一个人长老，就是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四个人先投票，啊，你们如果二打二打平了的话，我们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4-0，一个是3-1，一个是2-2，是不是？这有三种结果，对不对？如果是4-0、3-1打平，胜过的话，就是我们就往前走建堂；如果是2-2的话，打平手的话，那么就我的来参与进来，就相当于什么多一票，就这样。啊，结果他们是什么？结果都是4-0，他们往前走。就是我是把我的见证分享出去，说过越南河的故事分享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四个人全部通过往前走啊。所以把以前的那个建堂委员会就把他们就放在一边了，那个建堂委员会的12个探子里面的故事都把放在一边了。我说以执事会为标准啊，执事会为标准我们往前走啊，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啊。他说我们这个教会领袖都这么说的话，我们就跟着你走呗，是吧？所以有时候啊，有时候教会的领袖还是很关键的。有时候教会的，有时候靠投票的话，如果呢，那么探子10个探子，能不能报恶性的探子多了的话呢，教会也不一定往前走了。所以说，教会要治理，教会也要有智慧啊。如果真的有神的给你这个特别的印象的，你就往前走，你得靠这个信心往前走。你如果去投票的话，有时候就投不过去的啊。如果我们那时候投票的建堂委员会，他们怎么说？10个探子，我们不走，我们钱不够。我们要多传福音，让更多的人信主。其实我们那个镇也没有几个中国人，说实话，我们那个小城市也就是一个大学城而已。大学城现在来的国内的学生越来越少啊，台湾的学生几乎绝种了啊，香港的学生也几乎没见到一个。所以我们如果靠他们投票的话，他们这样搞法，我们怎么只能说是什么拆堂委员会，我们就不用做了，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用做了。所以我们开了一个会啊，十二个探子从迦南地回来啊，这个结果你们都知道。后来我们就是呢，就换一种方式，用建堂委员会不要操作了，不要插手了，我们就换成执事会啊，执事会我们就往前走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意象一层一层的往下面传，一层往下传递，带领他们往前走。啊，所以建堂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需要经过的，啊，行程经过的。我们本来我们设计的是有很多把这个框架打好了之后，外面的框架屋顶啊，先是打地基嘛，先是打地基，然后屋顶做好了之后，我们会有外面的义工会过来的，啊，我们会有阿拉巴马的义工，我们会有本地的义工，啊，但是后来这些义工都没有出现。没有时间，那是对我很大的压力，知道吗？这是是吧？但是我现在和故事怎么办呢？这停在这个地方我过不动了，我们在河中间，那是上不上下不下了，怎么办呢？啊，当时我试着来定那个里面的 framing， 它有 framing， 你知道吗？就是做框架，我就开始试，试了之后我开始先把一面墙做起来，啊，然后呢，叫了一个以前有经验的那些师傅叫他过来，他有经验的过来看一看，我做的怎么样？他说做的可以。我说他把第二面墙做起来，我说再怎么样可以，那么我就把所有墙第一层楼所有的墙做起来都给他看，有点小问题改正一下，他总体来说都 OK 的，那么我有信心了，啊，我有信心往前走，我就把上面那层打好，然后在上面铺地板，然后第二层的木板，然后第二层楼再差不多上面建，结果我就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一二层楼全建好了，知道吗？然后给他们看，当时这个没问题，给他们给那个 supervisor 什么，我有些人专门做的那个 supervisor， 就是他能有经验的帮我来看一看，就是，但是他是义工，但是他不动手，只是动口动眼就好了，但是助力活的是我来做，啊，有些钉子们来过来帮忙啊，有那么好老粗老粗的木头啊，抬不动啊，一个人抬不动，他们就一起来搬，啊，把搭上去，这个横梁啊，那个柱子怎么建立起来，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跟你说，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啊。啊，有这个意向之后，我们知道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啊！神真的把这些意向放在我心里面，他也给我这个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framing， 我也不会木工，我不会木工的，我真的是第一次做，我第一次做就把这个第一层楼、第二层楼做起来了。他们也觉得很奇怪，我说怎么搞的？我说只能告诉说，一切来自于上帝，感谢神吧，我们就这样感谢神。啊，神给我的意向，因为他神把那个过约旦河的故事已经放在我心里面了。啊，我都知道神与我同在啊，神与我同在，好像神与约书亚同在一样，啊，即便是你不会，但是神给我这个能力，就像我一下子开窍了一样，啊，我会做木工了，知道吗？我现在是可以做木工，像耶稣的职业在的，世上的职业也是木工嘛，对不对？木匠好听一点，木工好像是工人啊，啊，后来呢，我们要把木工活做完了，还要做我们做水电，做水电你要请外面的人也可以请外面的人，就是。费用非常高啊，哦，非常非常高，几万块钱没了，啊，就一个水一个电几万块钱。那么我自己买的那个电工的材料只有几百块钱，啊，只要几百块钱，1000块钱不到。然后那个电呢更便宜，除了灯泡之外啊，那个电线呢也就是几百块钱，就是这材料费都很便宜的。但是你请个人工进来2万块钱、3万块钱没了，也不一定请得到，而且他给你磨洋工啊。那我现在才知道，那个美国人他是很擅长于磨洋工的。他把一个3个小时可以干完的活，他可以磨半天啊，3个人可以磨半天，啊，就是磨起来，他是这样子啊。但是后来我也是自己琢磨怎么做水，怎么做电啊，都能够做起来。但是也是开窍了，啊，也是开窍了。我说神真的很恩待我，感谢主啊，是神很恩待我，让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因为这些事呢嘛，你们从来没走过的路啊，这条路我从来没走过的，这道路我从来没做过，我怎么会做电工？我做计算机的。跟电工也不有那么大密切，跟水根本就很不搭边的，水工啊，有上水有下水，啊，那个要做好了之后也请人过来看一看，在封那个拽窝之前都请他们来看一看，觉得可以行的，我们就把板子封上啊，封板子呢就不用我做了，封板子太吃力了，太吃，再做了一个封板子之后，我第二天就不用上班了，什么都不用干，所以我们这是冲板子的体力活就请人来做，我们的冲板之后我们做油漆，然后我们做地板，这都是我们自己来的。然后我们做地板，然后安装门窗也是我们自己来啊，啊，安装门窗啊，然后做 trimming， 做地脚线，做地脚线是最后一道功夫，啊，做地脚线，然后就可以搬进来了，我们是1月1号搬进来，所以我从是去年10月份正式开始做木工，然后做水工、电工，到今年4月份结束，我们6月份搬进来，啊，这是神给我的意向，神给我的嘛，这个能力，这个智慧。啊，都不是靠我自己，是吧？我自己我的专业不是木工，也不是电工，也不是水工，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到现在我是什么？传神的话，也说传道人了，是吧？神给我的意向，我们要有信心往前走。而且呢， 约书亚第五节是吧？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过约旦河之前，你们要什么？要自洁，你们要洁净自己，你们要成圣啊！因为明天神要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啊！这是成圣之功。一个方面是我们有信心，我们要信靠主；另外一个面，不要因为啊，不要因为我们的信心够了就完全到神的面前，也不是这样子。神说什么？你们要圣洁啊！你们要圣洁。如果不能圣洁了，不能够见主啊！不能够见主。成圣之功是什么？”信心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叫我们要洁净自己啊，洁净自己啊。所以说啊，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里面说，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出来，他怎么说的啊？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没有人见主。所以这是一个神跟我们他属他的子民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命令啊。追求圣洁啊！如果我们当中，如果建堂的过程当中，如果存在了一些啊金钱上的纠纷啊，啊，好像很多人那个建堂委员会里面很多人，他们都认为我是不是来建堂来，是不是来参加，是不是在金钱上面想做点手脚啊？有的人可能想，我是不是来为金钱上，在这个建堂上面来为自己扬名声？我后来都跟他们说出来了，我说我不是来为这个事情来敛财，我反而我的太太把我们一年的薪水全捐出去了，就是说我是白白的在这里跟你们做传道，我也是怎么样白白的跟你们建堂，我让他们看到我们是不是为了钱的缘故拿去建这个教会。我也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个教会的名字是叫基督教会，不是我张德山教会，我也跟他说清楚啊，不是弘扬我的名字啊，是神的名字啊，基督的名字。所以这个圣洁很关键啊！有些教有的地方，我也知道，我以前见到一些教会，在建堂的过程当中啊，一些教会领袖涉及到什么呀？钱的问题没搞清楚，然后整个教会就嘛分崩离析了，很痛心。以前的800人的教会，现在什么呀？剩200人，啊，背了一屁股债，啊，背了700-800万的债，这人都走了，那谁要去还呢？这还不了了。我估计是没有办法往前走，是吧？这是一个很痛心的故事，很多教会就在这上面出问题。三个基，我跟大家说过没有？不知道大家说过三个基。第一个基就是 gold 啊，金钱啊。如果教会领袖涉及到金钱 gold， 这是出问题。再一个，教会领袖涉及到 girl 啊，女色涉及到这上面的也出问题啊。再一个，教会领袖涉及到Glory 就是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名声都会出问题，所以要洁净自己啊，洁净自己。我时常跟自己祷告，就是我要在神的面前要洁净，要圣洁，保持圣洁。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我们啊，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每天都要省察自己，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如果我们不自洁的话，我们不洁净的话，我们做神的功夫是白做的。也做不出什么来，反而污损了神的名啊，反而污损了神的名啊。洁净的生活使我们有力量啊，有我们力量去见证，去见证神啊。至少我有感觉是说，你如果不洁净的话，你站在台上说话你没有力量的，你去教导别人你也说不出来，你说出来这话你自己都不信的话，那别人怎么会信呢啊？所以这是很关键啊，对传道人特别大的诱惑啊，对，教会领袖有特别大的诱惑，很多教会出问题都是什么领袖出问题了。下面的老百姓他大不了跟着老百姓，他不是跟着这个领袖那个领袖跟着哪个领袖走，他只是选择一个很简单的选择，看着哪个领袖他喜欢他跟着走。但是教会领袖如果两个分崩离析的话，不是一股力量的话呢，就容易出问题啊，容易出问题。我们来看啊，过约旦河要自洁，第二个是什么呀？最后一个就是过约旦河我们要顺服啊，顺服。我们当然看到了啊，约书亚他是什么神所差选派的一个领袖啊。第七节我们再看到第七节里面啊，第七节神亲自来跟约书亚来说话，看到没有？第七节是怎么说的？约书亚，神啊，神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他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大啊，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必与你同在啊。”这是神对摩西的约书亚的一个。应许啊，就是约书亚靠着神的这个应许，怎么样？他顺服了， 他顺服，他把神的意象也传递给百姓啊的官长的祭司啊，他们的祭司呢也愿意走啊，愿意同走这条顺服之路啊，顺服的之路啊。所以呢，当以色列人他们一起来到约旦河水的时候呢，这条河水什么呀，正好是一年一度里面河水那个水涨的最高的最什么涨水的时候，就是水平面最高的时候啊，这是一个神奇妙的安排，就是涨那个水最多的时候，最高的高水位的时候，来带领以色列人走这条信心之路啊。信心，他们说嘛，第十五节看到啊，第十五节他说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他怎么样，脚一入水，看到没有，这个动词很有意思啊，只要你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呢就在那里停住了。神让我们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先踏出信心的脚步，神才做工，这个先后不要搞顺序啊。如果神先把水落开了，把以色列人走过去，他什么，他轻轻松松的，他不需要任何信心了，对吧？人神如果把任何事情都给我们摆好了，把饭也给我们装好了，把衣服也给我们摆好了，那么要信心干什么呢？是吧？我们这是什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就是我们以前的日子。我们在美国教会里面，它是什么？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冷气我们一进来，冷气已经设好了，桌子已经抹干净了。我们这是在唱唱歌，摇摇手，然后唱个诗。啊，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吃饭，吃完饭之后嘴巴一抹干净就走了。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吗？这是我们是在什么？这是我们是温室里的花朵，不需要任何的试炼，不需要任何的信心的操练，我们永远是巨婴啊，永远是巨婴啊。在教会里面很多巨婴，社会上面的，我知道国内里面很多巨婴都是啃老族啊，啃老。我们不知道台湾可能没这个词，台湾来的人可能啃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国内发明的词叫啃老，大陆的啃老。我现在又加了一个词，叫啃美族。啊，我们华人来啃美国人。啊，基本上那美国人的白发苍苍的，我们这种年纪轻轻的，从年轻一壮的去啃他，我们是吧？我们讲起来都笑，好笑，是吧？我们其实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我们不应该去做的。我们觉得自己很舒服，我们没有感恩之心，我们没有自己的信心道路。但以色列人就说你们要怎么样带领我们这个在摩西在以色列也约书亚带领下他什么，他脚一入水，我们要先要行动起来，我们先要去做起来，神就是什么呀，就做工了。神看见我们的信心，他就会干嘛，就做工啊，有些最后就成就了啊，力气成了，下流的水就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就在以色列面前过去了，是吧？我们建那个教会，建下教会，神也做工啊，神是什么啊，让我们舞会给我们经济上的补助，他也派一些义工来帮我们做事，帮我们做事。我们自己因为大部分事情是我们自己做，所以我们没有多少的花费在里面。我们从买地到建堂全部建好，我们不到30万，我们也没贷多少款，我们贷款只是不到10万块钱，我们一两年可以把这个贷款可以还清。我们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最后的结果之后，等了十个探子，他们一个话都不说了。啊，十个探子都很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了。我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不点名。我知道你们是这个探子，十个探子是谁？有探子，后来都买合同，有了探子，十个探子转变了。哎，我现在，那主动的为教会来，啊，来奉献，主动的为教会来帮忙。啊，他们在鸦雀无声，他们以前反对我的，反对。啊，我们那么少人，我们有那么少钱。我们有没有什么恩赐，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要做这个事情啊，自己做这个事情。这神奇妙的安排啊，神奇妙的安排。神给了，因为神就是借着约旦河的故事给我在最初的信心，让我能够走条路啊，去这样去走啊，这样去走。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知道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啊，你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过约旦河的时候，都有过约旦河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不知道你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啊？你是在看到河水翻涨的时候，你是踌躇不前呢，你还是犹豫的想后退呢？啊，今天啊，我把我们从哈德斯堡的建堂的故事和约旦河的故事一同带到弟兄姊妹面前，来一起来学习啊这段话，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很大的， 我相信神会给你们恩典，你们的恩典，你们堂已经建好了，你们可能还有另外一条前面的道路，你们该怎么走啊？这个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可能神也给你们自己的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意象啊，不同的意象。所以我们怎么样，总之原则是什么呀，我们要信靠主，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服从顺服啊，不要看大环境啊，看大环境呢我们就原地在嘛，继续啃老，我们再继续啃美，对不对？我们不看大环境，我们要怎么样往前走。所以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呀，以前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有没有长进？他没有任何的长进。就好像我们在美国教会里面，我们不过建自己的堂的话，我们在教会美国教会里面，我们安安逸逸、舒舒服服的。我们要什么？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是我们没有长进。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也是这样子的，没有长进。我们还抱怨，啊，以色列人也抱怨啊，没有肉吃。神给他们鹌鹑吃多了之后，他们也说吃多了，太腻了，也不好吃。啊，没饭吃，给他马拉吃，马拉吃多了也不好吃。每东西都吃多了之后，你都不好，天天给你吃麻辣，你们可能也抱怨。我跟你说，天天给你吃鹌鹑，你也可能也抱怨。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写照，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啊，他们其实是不停的犯罪，他们除了抱怨就是抱怨，对吧？对他们没有长进，反而什么，在那边啊，恶性循环啊，恶性循环。这是我们以前的日子，我们信主的日子。也经历这些旷野啊，这些旷野，我们的环境也和以色列人差不多，我们的为人和以色列人也差不多，啊，以色列人所想的、所做的，天下没有心事，啊，以色列人犯的罪我们在犯，以色列人所抱怨的东西我们也抱怨过，对不对？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呀？你要从旷野里面出来，你们要经过约旦河，你们就过红海，神要带领他们过这个约旦河，要他们渡过去到迦南地得新的好处，要成就他们的什么？让他们灵命得到成长，啊，不仅仅是让他们到旷野，不仅仅是让他们出埃及，不仅仅是要经过旷野，还要什么？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这是神的，啊，最后的目的。我们的应许之地什么？就是在神的面前自洁，我们要什么呀？迎接主的再来，啊，我们要在世上，我们要洁净自己来顺服神。要达到神所要我们的达到成圣的一个要求。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在打仗啊，我们这现在就是在战争当中。看看我们的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美国的这个社会是什么？教会现在，反正教会的影响力是越来越薄弱，主要是我们教会什么弟兄姊妹们影响力越来越小。啊，南方比北方稍微好一点，北方的什么自由派现在是上神学院的人。不是去学习神的话语，是来找圣经的破洞，找圣经的漏洞。我怎么样来在学术上来驳斥圣经是一不是来自于神？他们是在反驳圣经的，啊，这样事情多的是。啊，教会里面也有假的传道人，也有假的那些弟兄姊妹、弟兄啊，假弟兄、假传道、假教师都有。啊，这是普遍现象啊，这个普遍现象。但是神的意思是要念尽这些属神的人的子民，念尽他们的生命，过月亮河，过红海，啊，到神的应许之地，啊，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也看到什么？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中看见神的带领，我们也经历了神的信实，经历了神的供应，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过来之后，我们弟兄姊妹都很开心，给他们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往前继续走，我们不仅仅是坐在这地方就安享晚年了。我告诉他说，我可以比你们更有资格安享晚年。我已经把我的办公室做得又大又宽敞，我就放了一个大沙发，我可以在这里面安享晚年。但是我说，我不能够在这里安享晚年。我们要建立新的教会，我们要往神带领我们的地方去，啊，建立新的教会。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待久了的话，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了，就除了抱怨就是抱怨。啊，有肉吃了我们还不满意，有马拉吃了我们也不满意，对不对？我们就抱怨。但是神是说，我们不能是停在这地方，我们灵命也不能停止啊，我们成长的过程不能停止，我们的信心也不能够停止操练啊，不能操练。所以过了这个难关，我们还有大的盼望摆在我们面前啊，大的盼望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要前面走路，当行的路。我不知道你们背城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通过这个约书亚这个故事来对你们有什么启发？ 我也不知道你们身上或者教会里面有什么难处，可能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婚姻有难处，或者你教会有什么难处，但是神是什么呀？守约是慈爱的，神的恩典给我们用。我们靠着神的信心，我们不但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过红海、过约旦河，我们也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事情。啊，你们已经有自己的教堂，比我们不知道多早多少年。你们可以什么？靠着神过下一个红海，过下一个约旦河。神的恩典真是给我们用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接着做个结束祷告。感谢慈悲的。